文宝生带着十三爷印祥来到了一溜低矮的厢房门口，他往里看了看，里边并没有曾春华，就问那些正在叠衣服的宫女们：“哎，曾春华呢？”一个宫女回答说：“哦，刚才你说叫预备玉庆宫太子爷的过冬衣服幔帐，你前脚走，他后脚就说身子不爽，回屋歇着去了。”因为看见文宝生身后还有个陌生的翩翩公子哥，几个宫女耳语了几句，突然你推我搡的，叽叽咯咯笑个不停。印祥无声的一笑，便跟着文宝生来到最北头一间的房门前。这门是虚掩着的，文宝生轻轻一推门，只见郑春华正用调羹搅着一杯茶水，便笑着说：“正是，他们说你病了，我想着可别是染上什么传染病了，看来倒不要紧的啊。十三爷看你来了。”说着请印祥进来，给印祥斟了一杯茶，这才退出去了。郑春华见印祥来了，愣怔了半天才醒过神来，急忙拉了一把椅子过来。
十三爷来了，您就将就着坐吧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。
说着又蹲了个万福。印祥默默的坐下，上下打量着郑春华。其实啊，他们两个人过去当然是见过面的。康熙皇帝有几十个嫔妃，二十几个儿子，除了过年过节举行家宴，远远的扫上一眼，平常啊并没有什么往来，所以如果没有别人做介绍的话，就算是擦肩而过，彼此也未必就相互认得。此刻俩人面对面的坐着，离得很近，印祥觉得郑春华的容貌并不十分出色，也许是因为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的缘故，他的脸色显得非常的苍白，眼角也隐隐约约的有了点鱼尾纹，只是嘴角两个酒窝若隐若现，想来他笑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妩媚温柔。郑春华被他打量的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急忙低下了头。印祥这才说：“哦，太子爷复位了，你知道了吗？”郑春华这才如释重负的长出了一口气，轻轻点了点头说：“奴婢是今儿才听文头说的，十三爷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外头散了，也是一点消息都听不见的。”印祥点了点头：“那什么，太子爷还惦记着你，这不叫我来看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不？”郑春华感到非常的意外，他一下子抬起头来，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盯着印祥：“十三爷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”他的眼睛突然一亮，但是马上又暗淡下来了。我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惦记的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什么都不缺了。这一刹那间，印祥觉得她十分妩媚动人，只是脸色苍白的有点令人不敢逼视，急忙按照事先想好了的思路说：“太子爷说了叫你呢好生保重，地狱不难熬，就不知升天之乐。”一边说一边端起茶杯，刚要往嘴边送，郑春华不由吓得哆嗦了一下，惊呼一声：“十三爷，别，千万别喝！”印祥停住了手，诧异的看了看郑春华：“怎么了？你好像是受了惊吓。”郑春华没言声，
急忙过来给印祥换了换杯子。印祥这才知道感情是自己端错了杯子，端了郑春华的那杯茶了，便轻松的一笑说，哎呀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，你就白日见鬼似的。你说到这儿，印祥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袭上心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难道你这是要自裁吗？是不是你这杯茶中有毒啊？郑春华急忙站起身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用手捂着脸，任凭泪水从手指头缝里往外淌着，颤声说道，
是三爷，是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呐，多余来到这个世间，多余遇见他。当初我本该一死了之的，之所以没有死，也是为了他呀。我怕我一死，他越发说不明白了。我想活下来，给他做个证明，是我勾引的他。其实我是早该下地狱的人了。如今既然太子已经复位了，我活在这个世上也就是多余了。
印祥听了郑春华的话，觉得有点毛骨悚然，大热的天儿竟然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不不不不，你不能这么做呀。啊，你听着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死，你得活下去。我要你活下去，我才得救你出去，让你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啊！我命令你活下去，难道说你不知道吗？我是拼命十三郎。他慌乱的说着，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想到像自己这么个劝法那也没效果呀。想到这儿，他放缓了口气，又说，太子虽然是已经复位了啊，又当太子了，但是他的位置并不稳当啊。等你看着他登基了，再死也不迟啊。郑春华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浑身剧烈的颤抖着，抽搐着，几乎要瘫倒在地上。印祥呢，也怕他再问自己什么话，不管问什么话，那也是不好对答呀，所以又劝慰了几句，便起身出来了。文宝生就在外边的大树下边等候着呢，见印祥出来了，急忙领印祥来到前边的议事堂，给印祥又泡了一大杯枣花黄芪茶。他见印祥的脸色苍白苍白的，便不放心的说，十三爷，您说完话了，怎么这脸色这么难看呢？可别是中了暑吧？印祥没言声，端起这杯枣花黄芪茶，咕咕咚咚一口气喝完了，然后拍了拍文宝生的肩头说，你坐下听我说。一边说一边从袖子里掏出一包药来。文宝生一见，不由打了个愣着，爷，您是要用药？印祥把这包药递给文宝生，阴森森的说，这包药你拿着，听爷吩咐，我想救郑春华出去，你看可行不可行？文宝生不由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哎呦我的老天爷，那爷不是要奴才吃饭的家伙吗？印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指着那包药说，你别害怕，听爷说，这个药名叫归去来兮散，服下去12个时辰就和死人一模一样，你给他喝下去之后啊，就给他报个暴病身亡，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死了人一定要送左家庄化人场的，那边的事儿呢由我来安排，
天衣无缝，你怕什么呢？
十三爷，
办完了之后啊，5000两银子，50顷地，够你消受一辈子的。
文宝生这才慢慢的把这个药包揣进怀里。
啊，哦，我不是不遵爷的令啊，是叫爷您给吓懵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
嗨，你只记得我叫你做的事儿是积阴德的事儿，是好事儿。你呢，不过是遵天意行事，别的你就什么也不用问了。多知道对你是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明白了？记住，这事儿一定要办得机密，机密又机密。说完，转身大踏步的走了。
咱们按下胤禛、胤祥这边的事儿，再说老八胤祀。这个老八胤祀可不得了，在皇宫里可以说耳报神特别的多。四阿哥胤禛和太子在畅春园闹了点小小的不愉快的事儿，2个时辰之后他就知道了。要是按照老九胤堂的想法，当今的朝局，就他们这些皇阿哥算起，老四胤禛要是离开太子啊，他自己是绝对立不起自己的派系的。如今他和太子闹翻了脸，肯定要向八阿哥靠拢。他们几个人几次密议，都想让老十四以他特殊的身份进雍和宫去试探一下胤禛的情况，但是老八胤祀却并不着急，他想等着瞧瞧，因为他自己早就成竹在胸了，就是因为自己的势力太大才招了胜计的。如今呐，多一个胤禛少一个胤禛那是无关紧要的事儿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自己派老十四去联络胤禛，那更会引起太子和皇上的猜忌，不划算。再说了，他心里也有数，要论长序排列呀，那胤禛是四阿哥，是年长的王爷，冷峻高傲，自己就是去拉拢，恐怕也难以拉拢住。所以他抱定了作弊上官的宗旨，要看太子党窝里炮，自相残杀。但是等了2个月也没等着什么动静，好像太子和胤禛也没再闹什么不愉快，没有任何生分的迹象。胤禛调了5虎70万担粮食，赈济了山东灾民。田文静呢，也升任了江西道台。这2件事啊，都是直接请旨办理的，太子呢也没出头为难他。太子胤禛接连保奏自己的奶公黄文玉、门人丁浩、阿龙布、雅琪，有的做了将军，有的做布政使，也是奏一本准一本，可以说他们俩是各干各地，互不侵扰。眼见8月节又快到了，胤禛和胤祥兄弟2个一直泡在户部，每天是觐见太子，只不过是应景，请个安就出来，也不见有什么其他的作为。这老八胤祀就觉得纳了闷了，急忙修表上报承德和玉庆宫，说自己已经病愈，要回刑部办差，并且举荐14阿哥和13阿哥共同主持部务，整治军务，以备西边有什么战事急需。过了6-7天，玉庆宫太子那儿便转来了承德康熙皇帝的朱批谕旨，旨意是这么写的：懒奏甚慰，久病初愈，益当节劳。13阿哥胤祥、左胤禛、李护行2部事繁任重，如可协办为妥，不宜再令胤祥、李办兵部。着由14阿哥应提前往整治，可以。朕即将南巡，凡百细务，汝等请示太子施行；军国重务， 可即报朕情在，后旨处置。接了这个旨意，老八印寺立刻派人去把老十四印提请到府上来商议。老十四印提也是刚刚接完旨意，仍然是穿戴整齐，朝服袍褂，特别是头上戴的金龙二层朝冠上镶嵌的东珠颤颤巍巍的。这个老十四印提啊，和老十三印祥非常的相像，但只有这一条特别爱修边幅，却和他的同母兄弟胤禛非常相似。他来到老八胤祀的府上，一见胤祀便笑着说，哈哈，八哥，皇上的旨意玉庆公已经派人宣过了，可谓耀言不凡，他老人家勤趋已倦，大事不放手，小事是扔给我们了，我呀正要来和八哥商量呢，这兵部的事儿究竟该怎么办？老八胤祀今天穿了一身便装，古铜色的服绸长袍，手里把玩着一柄香妃竹折扇，几个月没出门，在家装病，哎呦，坐养的是红光满面的，看上去气色特别的好，越发显得倜傥风流，儒雅端庄了。听了老十四的话，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十四弟啊，兵部四司有四句口号，你听说过吗？五选司，五选五选，多恩多怨。直方司，直方直方是最穷最忙。车驾司，车驾车驾，不上不下。武库司，武库武库，是又闲又富。其实啊，车驾司没什么整头，要紧的是抓住五选司和五库司，给直方司做事的官员呢一点甜头，你呀、啊、就算在兵部站稳了脚跟了。我每次接见外头进来的巡抚啊，都要问当地骑营军纪的情况，这里边的学问一点都不比文官少啊，冒领军饷的不必说了，那是人人都有的事儿。有一等专门靠惹是生非发财的，比如说把窃案说成盗案，把盗案说成聚众谋反，冒之国币，戮杀良民。遇见这种人呐、啊，你不能手软，要着实严办他几个。那练兵练得好的呢，叫直方司秉公查清，奖升他几个，你的差事就算办成了。老十四胤禛万万没想到，八哥对军务上的事儿竟然也如此熟悉，不由笑着说，哎呦，八哥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你对军政也这么熟悉，真叫我这带兵秋八阿哥汗颜自愧哟。老八也不谦虚，淡淡的一笑说，嗨，十四弟，没事呢，多读点书的确有好处啊，学问里头出治世之才。你瞧四哥每天读书读到二更天呢，四更就又起身了，起身之后第一件事仍然是读书，所以你瞧见没有，他办差事啊，事事都有章法，他天生苛刻这一条不可学，但是其余的长处也着实不少啊。哥俩正说着呢，就见老九印堂和老十印娥一前一后进来了。印娥没进门呢，就大声嚷嚷着，哎呦，八哥一本上奏，老十四你就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了，这个彩头保准你高兴的几夜都睡不着觉呢，哎，你得请客啊。胤禛急忙笑着起身相迎，因为他们哥几个的关系啊，那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关系，所以熟不拘礼。老十四也没请安，只是拱了拱手说，九哥十哥，嘿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在白云观演道士兵，我兵部能管得了你们的事儿？老九印堂笑着接过话茬，哎呦，十四弟，哎， 我们没差事嘛，读书呢还又晚了点，只好捡一点吐纳功夫，落个好身子骨，拿什么和你比呀、啊？哎，我看呐、啊，要不是承德那张调兵首令，你也未必能独掌天下兵权呐。哥几个插科打诨，说笑了一阵子，这话又转入了正题。老师自印题，用扇子骨拍着手心说：“嗯，八哥刚才说的对呀，我觉得军政比民政要好办一些。有八哥这番提醒，我这心里就有数了。你们说，年羹尧的顶子是怎么红的？还不是杀人杀出来的？哼，这杀人呢是不二法门。他和岳钟琪在川西剿匪，斩首级8000。”8000人呐，我就不相信这8000人全是土匪。这回我到了兵部啊，一定要仔细查一查。像这样的，我一定要请旨正法他几个。话音刚落，老八印四就说：“十四弟，你错了，你整年羹尧，这不是明摆着挤着四哥和我们作对吗？对咱们呐，那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呀、啊，只需要派个人到他的行营里牵制住就行了。万岁爷是最怕我们闹家务，搞乱了朝局。我们呢，得体贴圣意，所以你是不能动这些人的。倒是我们自己的门人，有在下边枉纵不法的，一定要从严处置几个。”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行。你呀、啊，千万不能学太子那样小家子气，哼，还没刚掌权呢，只顾着收拾政敌。你到了兵部啊，先稳扎稳打，切实办好差事，秉公行法，我们呢都跟着你体面。老九印堂也笑着说：“嘿嘿，老十四啊，说实话，我也真有点不放心你呢。老十三是个任性顺毛驴儿，你呢和他一个样，还多了个心狠手辣，这样那可不成。”印题一见印额也要来劝他，急忙摆了摆手笑着说：“哎，得得得得得，我说哥哥们，你们说的小弟我全明白了，大萝卜还用使教？哎，我听你们的，在兵部死心塌地的替皇上办差。”老九印堂笑着说：“哎，有十四弟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你瞧太子，如今可真是换了个人呐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哎，我府里的小唐昨儿听内务府的人说呀，老十三去了趟浣洗局，没两天的功夫，这郑春华就呼了巴的死了。说是得了什么暴病，叫脚长沙。哼，依我说呀，不是他自个儿自杀，那就是被人给毒死的。你们说，对吗？”